好，欢迎回到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中国政府最近全力干预股市，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中国经济重回指定时代。而在社会政治领域呢，政府的高压控制更是引发关注。最近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相继出台，维权人士和网络言论遭遇全面的打压，凸显了习近平当局以国家利益之名全面控制社会政治经济的强烈的欲望。集体领导和逐渐放权，尊重客观规律，发展市场经济，这些80年代初期中共总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教训而提出来的原则似乎被逐渐背离。那么中国重回强人施政模式是祸是福？从习近平的高民意和这次股市救市的反应来看，中国民众是否欢迎这种模式的回归？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新泽西的陈小农先生跟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近期发生的这个中国股市危机，让全世界见识到中国这个国力之强大之雄厚，以及这个指令经济的特色哈。那么尽管这个股市呢被暂时的拖住了，但是外界的分析普遍倾向于负面，认为中国政府这个管理模式呢重回指令时代和国际接轨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这个人类各个国家各个人类社会当中，管理政府管理经济只有两个模式，一个就是政府放手让市场调节，同时政府有一些个所谓的这个指导或者是部分的调节，但政府原则上是不太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另一个就是斯大林模式。那么斯大林模式是政府对一切都要控制都要管制，从这个生活到生产等等一切。那么事实上证明呢，这套第二种模式，当然中国原来属于这个模式，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示威，现在呢原则上已经这个销声匿迹了。原因就是它是一种失败的模式，中国的改革无非就是要改这个模式。但是最近随着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困难逐渐增加，政府似乎又开始这个一种这个不自觉的手就走上老，这个脚走上老路，手摸上了老的工具，又开始用指令性这个模式开始管理经济了，而且用的得心应手。那么问题在于中国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很可惜，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上模糊不清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中国老百姓总是用邓小平那个所谓实用主义的标准富起来作为唯一的尺度，而不再去分是非也不分模式。结果老百姓对这个旧模式回归没有太多的警惕，对新旧模式重的重要区别和后果也是稀里糊涂，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好的，实际上我们知道经济上的控制呢只是一个方面哈，我们知道社会政治方面的控制呢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知道今年7月1号中共公布的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那么这个国家安全法把国家的核心利益的范围无限扩大，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这个国家安全法的含义是什么？
从5月26号中共公布了一个中国的战争什么军事战略，到7月1号的国家安全法，中间还有一个网络安全法，一个月左右时间，中共连续公布了3个具有法案意义的文本，这个使人不得不想起当年希特勒纳粹上台的这种情况。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之后，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胁迫当时的德国国会同意希特勒本人授权他可以通过不通过国会可以立下他所需要的那些法案。那么最早的就是纽伦堡法案，关于德国人民和国家的保护法案，最有名的就是种族法。这个种族法36年的直接导致了600万犹太人被送到那些所谓的集中营里面惨死。西方法学界认为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血腥的法律工具。现在这个3个法案的通过，我觉得给世人一个强烈的明白无误的信号，就是中共有权利也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把中国跟世界重新隔绝起来，至少跟西方的主要比如美国隔绝起来，同时中国也有权利和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的触角涉及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临战状态，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紧急的一个状态。
高文天姐，我们知道您跟中国人权有很多密切的工作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对于维权律师还有网络言论的打压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热点，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大举动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呢，跟现在经济形势全面恶化呢，这个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呢，跟这个大形势有关。那么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谈到的这个救市的问题。我觉得呢，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啊。它所有的话呢，改革30多年来呢，做的所有的事情，并没有触动真正的触动这个指令性经济的核心部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那么是一直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光过河摸着石头不过河这么一种那个情况下面，这回呢这个救市呢实际上呢就是把公安派到这个证监会去搞这个所谓枪杆子里面出牛市，搞这种东西。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就是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这个本相本来面目。那是什么？这件事情不仅使中国股市的话呢这信誉丧失殆尽，而且的话呢使得习近平执政团队包括李克强、习李他们执政团队的信誉呢也丧失。第二点呢，我想谈谈关于这个国安法。国安法的它的要害呢实际上是政治安全。所谓国安法实际上是档案法。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任何触动共产党利益的、动摇共产党利益的这个东西都绝对不能够允许。这是习近平出掌国安会以后他充分的他就是把这个国安会列为把这个就是政治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这个位置，把它放在这么个位置上。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所做的。现在回到这个就是对这个维权律师的打压，我觉得话呢这个对习近平呢对整个政治形势判断有关。他实际上呢是配合国安法的这个颁布，然后呢这个抢在呢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全面危机爆发之前的一次清场运动。因为维权律师呢是现在中国社会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为民请命啊，挑战共产党，用共产党的法律来挑战共产党。所以呢习近平他们要赶在矛盾爆发之前来这个掐死他们。
好，陈伯鸿先生。
这个关于维权人士啊，中国共产党呢这次大规模的逮捕维权人士，7月10号呢应该是个黑暗的日子，可以跟希特勒当年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比美，所谓的闪电行动啊，所谓霹雳手段，这个100多个律师啊这个身陷囹圄。那么这个大规模的动作，中共的党媒用了几个关键词，就把他们称为死磕派律师，说是沉船撞墙。这三个词汇恰恰是毛左派最热衷的，像司马南、孔庆东自流热衷，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毛左派已经占据了中国的舆论阵地。另外中南海里面已经是毛左派的执政，主流派就是毛左派，文革一代就是毛左派。那么说到国家安全法，它两个关键名词，国家就是政权，安全就是不安全。说国家安全法就是政权安全法，真正翻译过来是政权不安全法。就这个政权危机四伏，危机深重，他自认为风雨飘摇，摇摇欲坠，说在搞了这么一个不安全法。那么这个法是在7月1号通过的，庆党他们是低调的庆党，他们不敢高调庆党，怕这个互联网上共产党挨骂，去年把共产党三个字在微博上的那个作为受禁词。7月1号，那么今年他们庆党给自己挣了个大礼，就是国家安全法，就自己给自己挣个大礼。这说明这个国家安全法是一切为了保党，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一切为了既得利益。另外还有一个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提出了几个危险的概念，一个是网络主权，网络主权就等于说把世界上的网络进行切割，有中国的网络，有美国的网络，有世界的网络。实际上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消除这个边界，包括这个地缘实体上的边界，比如说欧盟啊，比如说这个什么自贸区啊，比如说这个免签证，连实体上的边界都模糊，叫全球化，人类共同体，蓝色星球。但是中共在网络上这个新人类发明的逾越国界、屋檐扶界的这么一个网络空间，在制造一个边界，这是闭关锁国，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以另一种形式回到闭关锁国。
好的，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主政哈，到习近平上台之前呢，中国这个行政管理虽然仍然是集权的模式呢，但是基本上走的是这个集体领导逐步放权的这个道路，向地方放权。而沿着这个方向，中国提出要国际与国际接轨等等。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家觉得他在基本上背离这个大的趋势，比如说他恢复领导十多个领导小组，内政外交一手来抓来管哈。那么这也是让国内外很多分析人士对评价习近平感到非常为难的地方，就是他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他现在这个权力那么集中，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统治到现在一直在这个强人政治和这个所谓的集体领导之间像钟摆似的来回摆动。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所谓的强人政治，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种强人政治是高度风险的。原因是他既然是一个人这个靠着万民敬仰这个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同时他也就把风险集于一身。而我们都知道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人，对于一个强人政治来讲，他最大的风险就是万一犯了错误，那就可能身败名裂。所以为了维护他的威信，他只能不停地拧紧政治螺丝，让党内的统治机器让党内呢只能顺从。那么结果就是这个机器会越来越这个失去自我调节能力，因为党的各级干部都会变成完全不负责任，只是个跟着上面走，完全被动的讨好上、迎合上意的这么一种这个统治机器。那样这样的机器其实它面临的危险更大。那么习近平现在呢并还没有走到强人政治的状态，他现在是在这个集体领导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开始，这个交到江泽民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在习近平上任之前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权力冲突。习近平是靠个人集权才把这个党内的这个冲突呢表面上稳住了，他现在走在一个过渡期，究竟是不是要过渡到强人政治去，现在还不太明确。
好的，
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个做法是需要修改党章宪法的。
好的，好，我们听听王刚先生的看法。
刚才我说了，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新的演变的可能性，就是中国现在迅速的纳粹化。以前中国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这一套，现在这一套都不管用了。这个所谓的纳粹化的有基本特征的，中国已经出现，一个是元首原则、领袖原则，一个是民族至上、中国梦、中国特色，一个是国家垄断，一个是军事化、暴力统治，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法律。纳粹的希特勒当年的内政外交包括战争，无一没有依法可依的可能性，都是从立法来解决的。这个里面中国的元首统治，这个包括戈培尔的那些宣传的那些像环球时报的青年一代的那些意识形态的那些专人们已经开始成长了。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本人尽管六十几岁了，但他在就已经大力的培养年轻的一代人。纳粹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年轻化。希特勒执政的时候他本人才42岁，戈林才41岁，戈培尔才33岁，这个希姆莱才29岁，艾希曼才26岁。德国的那些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将校级军官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种年轻才让德国的纳粹运动朝气蓬勃，拥有灿烂的辉煌的过去和未来，才能够发动战争。我觉得中国现在我们要一定要引入就是中国纳粹化的这么一个分析的框架和角度。
好的，陈伯鸿先生。
最近他提的这一系列这些概念哈，就是说关于这个习近平自认为他堵塞了胡锦涛时代留下了两个安全真空，就是网络异议和合法维权。因为律师用中共自己的法律来维权，一直让中共感到很头疼，下不了手。那么这次习近平悍然动手了，把这个所谓依法治国的同时，先把律师抓了，这个在世界上是个笑话。另外呢，这个网络异议人士本来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并且网络上呢是个无形空间，人们可以隐身发言。那么习近平觉得他把这个漏洞也堵塞了，他自认为比胡锦涛时代更高明， 当然这是开历史倒车，就好像这次救市一样，他救的是泡沫，不是救的股市。而且我上次说到，他不是财政部救了股市，是公安部救了股市。其实网友还有一个具体的段子，说这个公安部这个副部长带队去这个救股市的时候，专门抽调了一些干警，这些干警是炒过股的，而且在股市中亏损很大的，他们都义愤填膺，决定一定要查出真相和真凶。而且这个公安部副部长叫孟庆峰，走之前啊，专带这些队啊到这个庆丰包子店大吃了一餐，然后再出发去查这个真相。但是查的真相现在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内鬼，确实验证了我们所说的，就是内部的敌对势力。说习近平的外部势力，他敌人既不在国外，也不在党外，他现在抓维权律师完全是出气，他的敌人在内部。就现在查到上海的一个贸易公司，比如他具体有新华富时这么个说法，实际上上海帮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个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的，在里面一个是搞鬼，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他有个说法叫做特殊利益集团。他说国外媒体这个唱衰中国股市是为提整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也指的江泽民、曾庆红。因此习近平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党内稳不住阵脚，这个党内这个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远超外界想象。所有最近所发生的危机啊，都是这个，说他要极力的保住这个所谓的一枝股这个股市的一枝独秀，同时要把网络安全、国家安全一把抓在手上。说这个揽责任上身啊，恐怕这个责任越大，这个恐怕是跟斗债的越大。
高文先生，我想请您分析啊，我们知道就是从这个集体领导啦，到什么尊重客观规律、发展市场经济，这些都是80年代的时候，胡耀邦、赵紫阳执政初期哈，当时共产党高层自己总结毛泽东这个独裁的教训提出来的。可是今天的中国，就是刚才我们都提到，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是重回这个强人施政模式。那么从习近平在民间的这个民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股市呢救市的反应来看，老百姓对于这种强势政府的做法似乎也是欢迎的。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局面？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所谓这个高民意啊，是一种假象，是官方官媒的有意的这个营造。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集权有术，治国无方。习近平他不想当亡国之君，这一点可以理解啊。他上台以后呢，通过反腐来那个抓权，但是具体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内外树敌，把几乎中国所有的各个阶层人都给得罪了，把开局时的一局好棋啊给下成了死局。在这一点上呢，他的这个基本力量盘红二代很多人都看不下去。我举2个例子，一个是任志强。任志强他父亲是商业部的副部长，现在是地产界的大腕。他在这个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陆的这个网上的传这个任志强的这么一个段子，我给大家念一下，没头没尾。他就说，下一步臭棋可以原谅，下2步臭棋还能弥补，连续出臭棋的棋手怎么能下好一盘大棋？这个是网上传的这个任志强的这么一个没头没尾的这么一个段子，他指的那是谁，大家心里面都有数。再有一个人是张木生。张木生现在是前段时间公开批评这个习近平搞个人崇拜。他是这样说的，共产党最大的腐败是一开始自己吹捧自己，这个比贪污的问题还大，什么习大大、彭妈妈这种赞歌都唱出来了。富平那个地方习家祠堂修得那么大干什么？是有一堆坏蛋呢在帮共产党完蛋。这是张武生的话。这个实际上网上呢有很多人的话呢，对习近平呢开始的话呢是寄很大希望的。我说这是普通的那个网民，但是他们这个现在越来越对习近平失望，对自己的这个前途啊忧心忡忡。现在网上呢有人就是在讨论就是庆丰包子究竟是什么馅儿啊？有人说呢里面是腊肉馅儿，有人说呢是腊肉加这个臭带鱼馅儿，还有的说是草包馅儿，还有的说根本没有馅儿啊，就是个馒头。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民心向背，这是真实的民意。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你觉得习近平他是以这个比较强势的手段来统治，那么他要控制的面越大，那么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那么您认为中国社会失控，如果失控的话，您觉得哪些是可能成为失控的突破点？
我觉得如果说失控啊，现在国外社会和国内底层都认为社会压力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事件是失控的这个 爆发点。我倒是觉得那是公开的明显的，实际上爆发点不见得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就是说在统治机器里头。而这个爆发点是什么，就是当这个统治机器变成强人政治下的一个工具的时候，它就不再有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就是这个失控的要害点，或者说爆发点。因为一旦失去纠错机制，那么一切就只能顺着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往前滚，滚到哪里算哪里。而且呢，很多问题一旦发生以后，后面是不可弥补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其实是有很沉重的所谓强人施政的历史教训的，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旦在中国被树成了伟人，然后伟大领袖、救星等等以后，他自己也忘乎所以了，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所以去挑战苏联，提出大跃进，最后是彻底的失败，因为严重的违反客观规律。毛泽东把他自己个人的偏好、自己的野心当做了现实，当做客观规律了，最后惨败。这个教训，因为邓小平、陈云不愿意诚实的面对历史，所以对中国社会来讲，仍然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深刻的理解。所以中国老百姓对强人施政仍然抱有某种期待，这种期待其实应该从毛泽东的大跃进教训里看得一清二楚。
好的，王康先生，刚才您提到，就是在强人施政的时候，往往是以国家之名，以国家高于一切的这个幌子哈，来进行社会控制，打压意见，而且不顾这个经济规律或者是客观规律来做事情。那么，就是从不管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刚才陈晓东先生提到，还是从您刚才提到德国纳粹的历史来说的话，都是不好的结果。那么您怎么看今天这个强势政治？你觉得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纳粹和共产党都是社会主义，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叫民族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跟民族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码事情了。刚才讲了失控的问题，当年林彪第二号人物在文革初期突然大讲政变，说是当今世界这个政变成风，说两种政变，一个是人民的起义革命造反，另外是上次的宫廷政变。毛泽东听了之后夜不能寐啊，写信给江青说了一些很玄妙的话，更玄的什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取得的。果然不到十年，中国确实政变，就是毛泽东死之后，江青本人和他培养的那些人被接班人画过风，被大事不糊涂的这个所谓叶剑英和终身的保镖汪中心一举逮捕了。那当时政变呢，六四也是一场政变，这个林彪本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上层的一种政变。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这种失控的可能性不在民间，所谓这个人民造反的可能性不太大，尽管民怨沸腾，但是远远不足以撼动政权，但是上层的这种危机或者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好，
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不断加大这个控制力度的同时，有关这个党内权力斗争，刚才像王刚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他党内权力斗争日趋激烈的这个猜测和分析呢也很多。那么目前比较受人关注的就是八月要召开的这个北戴河会议，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议可能要解决的重大议题是什么？习近平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或者难题？
我觉得今年夏天呢，这个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对习近平是个严重的挑战。他上任将近三年，将面临严重的这个党内的质问。因为中共呢，这个邓小平有一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因为中共的这个政权合法性建立在所谓的经济腾飞这个基础之上。那么经济出问题，你的政权可能出问题；经济出问题，在内部领导人会出问题。那么现在习近平面临一个是经济滑坡，一个是股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这个香港问题上遭遇严重的挫败，另外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在国际上所受到这种围堵等等，说这些围堵的这些事情呢，足以让他受到党内同僚的这种质问，尤其是政治元老卷土重来，这个质疑他这个治国能力。那么他如何去回答？尤其是经济问题，说最近呢，他们报了一个经济数据， 说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啊，有三个7%，第一季度是7%，第二季度是7%，然后跟预期的7%完全吻合，这就奇了怪了，整个世界一片哗然，认为是明显的造假，不可能世界上有这样的巧合，三巧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数据造假，如果在党内受到质疑的话，我想他自己也有点自圆难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当习近平。或者说环球时报或者说中南海在指控维权律师是死磕派是撞墙沉船的时候，实际上在文明世界文明大潮面前，真正的死磕派就是现在的中南海的当权派，真正的沉船撞墙就是中南海这一伙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开历史倒车，硬要把一个强人已经过去的时代再扭回强人时代是完全不得志的。毛泽东执政27年，邓小平管政20年，那么习近平你究竟能管多少年？10年都不一定管得下来，所以我觉得他的危机很大，就来自于党内的权力斗争。
高文谦，您对于北戴河的前景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现在他的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才到来。这点我同意这个破空刚才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呢，这次股灾呢，实际上呢，给这个习近平政上伤害非常大，特别是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前，这个习近平的最大的担心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党内的反对力量、反习力量，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串联、集结起来，集体这个发难。哎，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说呢，北戴河的中心的议题呢将讨论经济问题。那么我想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中国失控点在哪里？我觉得呢，作为强人政治本身呢，它跟暴政呢往往就只有一步之遥，它什么它都能够控制，它可以从控制政治，可以控制舆论，可以控制社会，但是它有一点控制不了，就是这个经济。从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执政的这个几十年来看，这是一条规律。习近平呢，同样的难免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党内的反习力量呢，可以在中央全会它进行串联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它不是没有可能的。从这个当年华国锋下台呢，就是这样子，是这个陈云在11届三中全会的中央这个工作会议上，啊，在东北组发难，各组响应，因此呢，这个汪东兴他们这些凡是派呢就被赶出局。这个等于就是把华国锋的这个就是给那个清君侧了。那么习近平现在呢也面临着这么一个局面，他经济问题如果他出了大麻烦的话，那么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向党内那个交代，因为所有这些党内权贵都在共产党这条那个大船上，哎，如果船搞翻了，谁也不会那个答应。当然了，他有可能抛出那个李克强，最。今天的消息是的话，李克强是表示如果引发金融危机的话他可能辞职，但是呢一旦的话呢让李克强下台的话呢，习近平的阵脚也就乱了。
嗯，好的，听听陈晓东先生，您对于北戴河会议的这个前景还有1分钟的时间。
北戴河会议有个最关键的议题就是培养准备接班人，按照中共的过去20几年的惯例，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为20大接班人尚未做准备的阶段，按道理现在要挑选接班人，然后19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是这次北戴河会议面临的问题是挑不挑选接班人，这个问题本身最大的难度在于破题，就是如果不要接班人了，这是一种做法，要修改宪法党章；如果要接班人，现在就要开始动作，而这个接班人将是谁，如何挑选，派系之争，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成为这次北戴河会议一个主要的核心话题。嗯，
好的，王克先生。
毛泽东1954年写了一首词《浪淘沙·北戴河》，说是魏武挥鞭，东临碣是有一篇，就是曹操是他的英雄吧？更大的英雄是秦始皇，秦皇岛外打渔船，更重要是北戴河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次北戴河会不会换人间？老天也知道，有人知道，我不知道。嗯，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陈晓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